已经讲完了这个修行品，也就是修法品。现在这一科呢，这一品呢是教授品。另外的这个新译的宝曼书啊，就说是这个教授及随侍。那么这个先说总义，说这个教授的总义。前面说了，这个菩萨呢要修六度，要能够起大乘相应的观，以大乘的空慧为引道，为容色，圆满福慧之粮，证得究竟菩提，证得无上菩提。那么进一步来说呢，就要依这个教法，依这个呢相应的所证来开显教授以及相应的规范，那就是这个教授和随侍品，就是这两个内容。那教授随侍是两部分的，总义先说，然后呢再以这个颂文逐层的显示。那么在说总义的时候啊，先从这个基本定义上讲教授的内涵是什么，然后第二重呢，从基本定义上来讲这个随侍。那这个教授啊，又可以分两部分，一个是体，一个是差别。教授的体是什么？这个体的话呢，就是说了舞蹈教授主要修行之轨之语，就是一这个嘞正见为引道的修行轨理、修行轨范，那么这个就称为教授。这我们单单有理啊，就像现在你认识某个事情，它有这个原理，原理认识了以后，再结合现象，这个具体运用。那么这个具体运用配合了道理之后啊，它才能够做得好。做的过程当中啊，有一定的方法。所以佛法里面的教授也是如此，不仅仅是从这个与根本道理上。佛法真实义内涵上来介绍来阐述，而且要结合这个道理，一有情的具体情况进行引导，依这个引导来实践来修，那就能够证得，能够完善，这个就是教授的这个嘞基本义，就是依正见为引道的修行轨范，这个相关的论述就称为教授。差别上来说呢，那就是说了这个嘞基本义，然后就说他的这个相貌，相貌就是具体来讲呢，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呢，说有八种教授。那如果略说呢，是有三种教授。前面五种教授是基础，后面八种教授呢是具体的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前面五种呢，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呢，相关的有这个嘞论述，他在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这个38卷里面有这个教授的这个差别相，就是说 略有八种，以八种来讲。那首先呢，这个教授第一重呢，就是教授一指处，就是一指处的教授，那要有这个菩萨啦，他有三摩地为一指，或者呢，他是长时间的与这个教授对象共住，由这个慈悲心来做教授，或者是有其他的菩萨众，或者是佛的为做教授，这个是教授的这个一指处，这个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说了这个要起教授的时候，一定要地审观察，寻思教授对象的这个心相，就是他心里面的想法，他的这个心理活动。那如果是有三摩地为依止呢，那这个容易了，就是入禅定、入三昧，做思维观察，那你就可能知道他有情的心理状态。所以大乘呢，菩萨见到之后，也要依这个禅定引发种种神通，这些是工具，能够帮助利益有情，那么在教授的时候啊，这个就起了作用。好，那么了知了他的心相之后，第三个部分呢，就要知道他的这个根系，能够知道他是什么根性的，他是上根的、中根的、下根的。如果以三乘来做区别的话，上根是大乘，中根是圆觉，下根是小乘。那如果是同样，比如说声闻呢，它有上中下三根。这个烦恼重的人，那是下根了；等分烦恼的人，那是中根了；薄尘烦恼的人，就是烦恼薄的人，那就是上根。就我们讲上根好，上根好啊，就是说他的心比较调柔，烦恼比较少，烦恼不那么多。像这类的人呢，就是根性呢好一些的，烦恼多的人呢，那就是差一点。那佛法里面讲烦恼多少啊，不是说他觉得很开心，觉得很快乐，这个就是烦恼少。他也可能是从世间的角度上来讲，觉得很调顺的，但是他的这个挂碍心呢、贪爱心呢，或者是他的邪见重啊，那这个从佛法来讲呢，依然算是烦恼，依然是烦恼重。他的这个表现特征不一样，他是要一定程度的时候才显露的。那这个是第三个。到第四个的时候，你知道他的这个根性呢，那要进一步知道他的异要性。异要性就是他欢喜，他欢喜什么？像我们有的人呢，他这个在比如说艺术方面，他很有这个喜欢，很有这个爱好，但不等于他就是有这个天赋，有这个禀赋，他能够懂得，这不一定懂得。所以这个根性和异要心呢还不一样，他有这个异要心，不见得有这个根性，那么这个异要心知道了，这个是第四部分。第五部分就是要知道他的睡眠烦恼，就是要知道他的烦恼状态，他有什么烦恼，经常活动的，影响比较大的。所以这个是教授的前五部分，前五部分都主要依于能教授者。那对于教授的对象来讲，那就是依所教授的对象，所起教授。那这个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令趣入门，就是随这个众生的心理活动，他的根性、他的喜好，还有他的烦恼状态，设定种种的 方法，让他能够去入，能够调柔自心，那这个就是去入门。这去入门呢，一般呢，大概性的来分呢，就是五庭心观，这个不净观，慈禧念，缘起观，戒分别观，这个慈悲观，这五种，那这个是去入门。去入以后，渐渐是这个重烦恼的基本调柔啊，还是不够的，那要开显清净道，就是第七教授，清净道教授。清净道教授呢，就是能够皆是圣意相应的观察，远离断尘二边，不落邪执，这个是清净道教授。那第八个教授是什么教授？第八个教授是离真善慢的教授，就是除真善慢的教授，就是能够让这个友情呢，舍去这个真善慢，这个没有得到功德，以为自己得到功德了，没有成熟善根，以为成熟善根了，没有能够证得真实，以为证得真实了，那他就是落在中途，没有能够去入。所以对这种情况呢，就是要离真善慢教授，要除真善慢教授。所教授的内容有三，能教授的内容呢有五，这个就是教授的八种，就有这个差别。那如果涉猎来讲，就这个教授内容的本身，那就是后三处，可以设为后三处。那么在这个补充的内容当中啊，说差别的时候，就是分这三种。以心住于，以心住无所住，首先当善安住，当善安立所缘，这是第一重。第二重，以住心得自立故，当教授清净方便道，这是第二重。第三重，于自立所需未究竟，则令舍于中间之处，就是不落在中道，就是不是中间呢就废止了，不修了，不进步了，以为是到达了，就好像你到哪个地方去，结果啊走到一半，看到一个地方呢跟别人描述的介绍的差不多，就以为是到了，实际上呢还没有到，真正要到的这个目的地还要往前继续走才能够到得了，这个就是呢最后一个要舍离中间之处。所以通常来讲，对这个所发友情呢，这个先呢从这个能教授本身来讲，就知道所发友情的心，他的根气，他的意要，他的随缘，然后就起这里所设的列为三处的教授，就是去入门这个教授、不净观、慈心观等因机之教，使这个心无所住的友情，不知道怎么住的友情，有一个安置处。那么这个成熟了之后，就进一步啊去向于真实义，那就是要得清净道，就是对治断尘二边呢教授中道，这个是清净道。对治了之后，要弃舍思维，这个得未曾得也之真善慢，就是不落中间呢 废止，要休息完成，休息成熟，这个就是差别，教授部分的差别。所以结合这个具体的内容来讲呢，就知道了这个佛法里面讲的教授呢，就是一真实义理为这个嘞引道，结合有情根性如何修行的规范，这个相应的规范的教授，这个就称为教授，这个是总说教授。那总说这个随侍这第二部分，随侍的话就是依这个正确教授为一所建立的种种取舍，就是该取的该舍的，就是意思说了这个有的事情是该做的，有的事情呢是不该做的，要这个终止的，那这个就是随侍。随侍的差别呢，如果分别的话呢，有五项差别。五项差别呢，第一项是这一切有罪行，就是要持戒清净，防止种种罪恶的事情，开一切无罪行，这个开就是许可的意思，就是册立许可一切无罪的事情，善的事情，册立余诸开着法之错乱行，就是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要册立自己对于开遮了解了之后，依这个开遮来生活来行为，不要颠倒，不要颠倒，以这个呢有罪行呢来活动，排斥这个无罪行，那这个就是错乱的，要能够如实的这个依止，这第三个要彻底自己，断恶修善。第四个，于错乱已无混淆，即不顺之，即无不顺，这个即名利之心调伏，住随念，就是这个对于错乱呢，能够依这个嘞清净的心，远离混淆，依这个相顺的心远离不顺，依这个嘞名利的心，远离这个昏沉呢，来调伏自己，能够住于随念，就是能够与这个相应的规范呢、清净行呢相调顺，这是第四个。那第五个的话就是住清净而开，由开遮诸法宣说清净功德及喜故，为令欢喜。第五个就是能够说这个依开遮而行的利益，就是你这样做的话呢，能够有功德，就像华严经里面说的戒一样的，戒为无上菩提本，长眼一切诸善根，就是戒呢是菩提行法的基础，就像一个很高的大厦了，你要建起来呀，地基一定是牢固的，如果这个地基呀不稳，那建了很高之后啊就塌下来了，撑不住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依这个戒而行呢，能够有种种的功德，最起码因戒能够得生人天呢，再深一点呢，就是为这个修定能够引发基础。但以此这个教授那么听闻之后啊，他懂得这个戒的功德、戒的意义了，他 他就会升起欢喜心来修行。那么这个随侍呢，主要是依这个教授修行清净解脱的规范，落实到具体行动的差别下，就有取的有舍的，应该策立的，应该思维的，应该随顺的，你不随顺，他会升起障碍；你随顺，他会能够引发智慧升起功的，那么这个是种种的，这个随侍，这个是总义。总义之后，那就是进一步依文义来显示，所以这个结合之后啊，就更加了解什么叫做教授，什么叫做随侍。那么这个又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正说随侍，第二部分是说这个果。在说这个正说的当中啊，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教授，一部分是侍随侍。是教授是随侍，就是说教授说随侍。那这个教授呢分三，就是定得教授之十分，如理作义之差别，得教授之利益，就是得教授之十分呢，意思就是说到什么样的时候方堪教授，这也是有因缘条件的了。就好像讲这个善知识一指法一样的，他要摄受一个徒众，那他不是随便就可以摄受了，他要这个摄受了之后要教，要考验，要经过一些过程，那经过洗练呢磨练之后，他能够心呢具足善品，可以成为法器，这个时候你跟他教啊，跟他说了，他就会能够一一采纳，然后如理思维，如理观察，成熟种性。那如果说这样的这个基础还不够啊，还不到啊，那只能是增加他的这个嘞一点善根，要不然呢反而善根也增不了啊，就是增长他的障碍啊，他心里面有慢心，有种种臆想分别，不能够有这个谦卑的心来学，这个于教于法了是慢，那就造成他的障碍。那比如说他是小乘根性的，他还没有成熟机缘转向大乘，你跟他说呢，只能说的他也烦恼起来了，这个障碍生起来了。那么比如说劝发一个人学佛法也是，他这个时机还没到，你很有热心给他介绍，他就把他这个摆到一边呢，他心里面呢很多的这个不满，那被抵触，所以这个一定是有时机的。那也不是说不作为不努力，作为菩萨的话呢，他是有意愿做众生不请之友，那一定也是观待时机，正要说的时候必定说之，不该说的时候呢确定就不说。所以这里教授十分呢是第一部分，然后如理作义差别后面会讲，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是跟教授规范相应所起的了止观观修的内容，结合这个道理。那第三部分当然是得教授的利益。这个教授十分呢又分三部分说，一部分呢是修机成熟之时，第二部分呢是福至堪受大乘正见，第三个是广能进修大力，就这个三个部分。先第一个呢就是修机成熟之时，就是什么时候这个资粮呢修机成熟了，堪为教授， 是曰：以说菩萨随修，是说如来教授。那就前面说的这个修法品呢，修行呢，菩萨的修行讲了。那接下来呢，就是讲这个教授，关于这个实践呢修法的教授。既曰：行尽一生止，常性令增善，众善随性己，意聚如海满。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了，要来正教授大乘的实践修法，是在菩萨行菩萨行经过一阿僧祇之后，就是满了一阿僧祇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善根呢长养，到这个时候于性品啊，就是信心啊，能够得善品性，能够得善品性。当然呢，这个菩萨在一大阿僧祇劫了，自恋极乐之后，不仅仅是信心的成熟，那其他也有，只是说这个为根，这个为一，为重要。这个众善随性己，就是说了一切这个增长都是随这个性心所积聚的，就是他有对这个大乘圣道啊、究竟道啊，有这个人可之心，有这个趋向之愿，所以他才会生生世世相续努力的行菩萨行，持续的做菩萨行的这个累自恋积累。那这样的话，那始终有一天呢，那就开始了功德成熟，然后圆满。那么这里是经过一二三起劫之后，所以他这个性根增善，能够随性集诸众善，就像这个大海水一样的圆满。那么这个是诵的基本意，说这个呢，也是比较简要的，比较容易了解的。是曰：行尽一生许，长性令增善者，若诸菩萨行尽一阿僧祇，是长养于性，方知善品。问何独性增耶？答：众善随性，亦大众善随性，集聚随性集，意聚如满海。位于性真实，一切众善随性聚集，意的具足，如大海水，藏然圆满。那么这个偈子当中啊，前两句和后两句呢是联系的。前两句呢就是表述在教授的对象当中啊，他这个成熟呢就是指菩萨了行经过一阿僧祇劫以后，就是行进一阿僧祇非常久远的一个时间。那到这个时候啊，菩萨的这个性根呢长养到善品，有善品的性，就是非常强烈的这个信愿。那为什么主要以这个性来说呢？单独以性来谈呢，就是说这个 在性真善的时候，一切的众善呢都会随性集聚，就跟我们世间一般，你对某一件事情有兴趣、有认同、有追求，那即使你暂时了这方面懂得少，这方面所得到的东西也少，但是没有关系，你会从零开始，一点一点的积攒，一点一点的摸索，从相应的对象以及工具上你会越来越多啊。那么这个经验上呢也会越来越善巧，越来越熟练，这就是你的这个广义上来讲你的信心造成的。佛法里面讲信心呢，不是说我相信一个事情或者是我以为某个事情啊有还是没有就是这么就称为信心了。佛法里面呢说这个信心呢是有几方面的。首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对于这个所认识的、所了解的，心里面全然的接受接受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心里面呢有这个好药心，有这个欢喜心，要追求要能够达到，这个是第二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有自信，就是觉得我自己是可以做得到的不会有问题的没有办不到的一定会办得到。这个三个方面呢总合起来呢，那就是有信心的表现。所以有了这个信心，你有接受认同啊，你就会开始努力世间事情是如此，佛法的事情呢一样是如此的。那么菩萨从初开始发菩提心愿，学了大乘法之后那么九修九行，福德增善，智慧增善，那么就越来越在菩萨身中呢升起明确的信念，升起稳固的信念。所以这个就是信的善品信的善品信心增善那么这个信的善品会辗转增善就是进一步反过来呀，又能够增善种种善的事情又能够增善种种善的事情。一切众善呢就是这样依这个信而聚集起来的。那么具足成满了，就像这个大海水一样的湛然圆满，都从信开始这个信为道源呢，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这是信的话呢它是呢大道之源，是大道的源头，是一切功德的母亲就是一切功德都从信心出生的所以信心很重要要观察了是这个三宝功德，要思维大小乘法义，那你这个信心才会培养的起来才会能够有决定趋向才能够出生一切善根，最后能够圆满像华严经里面有一个地方呢发心究竟二不别，如是二性初心难，就是初发心和究竟心，初发心还是凡夫的，究竟心的时候证的无上菩提啊，那是证了圣果了二不别，二不别就是二者呢是无差别的。为什么无差别呢？从因到果，以果名因，从相应的联系上来讲呢是一致的，所以二不别。这个两者当中呢初发心难你要发起那样的猛力愿心呢是稀有难的，是 非常殊胜的，发起了之后你就会开始行动啊，它就会起增上力，这你的一个事情有了兴趣决定要做，做了以后你就会有收获有进步，这个收获和进步又进一步会巩固你的信心，就是反复反复的往前的推动的意思，有这个作用。所以能够具足如大海水，湛然圆满，到这个初地菩萨的时候，到这个一大阿僧祇劫的时候，就可以正坐教授，就说做大乘观心的教授。第二颗那是福智康寿大圣正见，前面是讲世界因缘，一大阿僧祇劫呢是指世界因缘，那么这里福智康寿大乘这个正见呢，是从现前这个智慧观察福德堪能性来说的，就是从相关的这个具足条件呢，这个内涵上来讲的，前面是从具足这样条件的时间上说的。既曰具集福德已，佛子初最初境，极致及软心，勤修诸正行，就是说这个福德具足以后，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种种具足啊，佛子能够为护令清净，心念呢清净，对于这个大乘呢可以做正直戒，你跟他指授的时候他不会不接受，他能够接受，他能够承担，极致极软心，极致极软心就是他这个因为多稳固啊，这个心里面呢有智慧，能够善巧抉择，软心就是离了诸障，就是具足这个调柔的心，就称为软心。我们这个有盖有障的人呢，就没有调伏的心，这稍微久了一点呢，身体受不了，这犯困呢，精神不振奋呢，或者是这个念头啊收不住，东想西想，持不住这个境界，这个都是心不软的样子。在讲到修定的堪能性的时候就比喻过了，就是揉面粉一样的，你不是把它揉匀呢，干一块湿一块，这你要把它这个做馒头啊，做这个包子啊，这不行的，蒸出来呢有地方还是生的，不会熟，这不行，揉好了那做什么都可以啊，它有这个嘞承担的力量，所以这个软心就是离种种障碍的意思。勤修诸正行就是能够精进于这个嘞乐断乐修，就是这个断烦恼，这个嘞修这个智慧，有这个堪能性，这个是诵的基本义。四曰具集福德已者，如前所说具集故，如前所说具集故就是前面一节了，说菩萨行经一大阿僧祇劫，具集福德之量智慧之量，由这个信心呢辗转增上，所以福字已具，福字已具，福字已具之后那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佛子最初净者，令护清净，给予大乘 做正直见，不颠倒受异故。最初境就是这个心念呢，能够如理思维，远离垢染，护心令静，对大乘呢，能够起这个嘞正直性，不为种种戏论呢所遮挡，不受这个颠倒意，不为种种颠倒意啊所迷惑。这个是佛子最初境，即这个集资者得到稳固，软心者离诸障故。就是为什么他这个心性呢能够承担大乘的正见、大乘的法了，就是从智慧上来讲呢，他是多闻，能够多闻的生智慧，通过这个闻之后反复的学习了，那就是会丰富对于佛法道理的认识，能够有系统完备的了解，这样在说大乘义的时候没有彷徨，没有疑惑，那比较容易啊明了啊，能够洞察到相关的道理。这个是机智。多软呢，就是他有这个戒行呢，乃至于修定啊等等的这个方便相训，所以这个心里面的调柔没有这些障碍，那结合起来呀，这个都是从智慧观察的层面说的。我们要起智慧观察呢，心要调柔，有这个思辨的力量，你光调柔也不行，没有思辨力量，你光是有思辨的力量但是心不调柔也不行，你心里面就缺乏堪能性，不能多思维。比如说一个人精力不好啊，这思维就这个断了线了，他就续不上了。那有的人他这个心条柔，但是他没有思维力，不好思维，不想思维，那是理非理呀，他觉得不了。这个听这个人说啊很有道理，他觉得也是有道理，听那个人说了也有道理，他也觉得是很有道理，那到底哪一个是这个契合的，是无导的正说，离系论的正说，这没有能够抉择。或者是基于善知识来学习，善知识能够直显真实意，但是他呢不能够依所教授的内容起思维观察，起不了那么深的思维观察，识不透，识不到，那这个都不够。所以要有多闻，要离诸障。那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呢，离诸障呢主要是从这个止的力量来讲的，这个多闻呢主要是从这个慧的观察的角度上来讲的。那么有这样的，又有福德，又具足智慧，这个观察勤修诸正行，有堪能故，就是能够承担这件事情了。所以菩萨依此精勤行持大乘这个行，这个是第二课，这第二课就是由这个福智真善呢堪受大乘这个见解。第三个是广能进修大力，即曰自后门诸佛法流而教授增益寂静智，进去广大乘。这个先说寄送的简要内容，然后再广说，就是到这个时候啊，菩萨能够起家行，菩萨能够去入圣道， 这个时候自恋经过一大阿僧祇劫了，他已经是有很深厚的基础了，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能够这个门诸佛的法流，门诸佛的教授，就是能够依佛所说的这个教法了，行持，这个嘞增上能够去向大乘，进去大乘，乃至于这个嘞进入大乘修道，这个是呢一大阿僧祇劫三根成熟之后所起的殊胜的作用。四曰，自后门诸佛法流而教授者，诸菩萨从此以后门诸佛如来以修多罗等法而为说之，必如为说十地经。那么这个先解释了半颂，意思就是说了，菩萨到了这个自恋未成熟之后，经过一大阿僧祇劫了，那么能够堪受正法，堪受大乘教，堪修大乘的这个正行。这里堪受大乘行呢，因为到一大阿僧祇劫之后，经过如理作意啊，马上接下来就是见到转入修道，一见到之后呢，就是这个初地菩萨是起了圣意菩提心，所以这个是菩萨的一个转的关键，就是转进的一个关键的地方。那从这个转进之后呢，就是依这个圣意会真实会来修的，前面的话是依世间的这个家行，依世间的这个家行。所以到这个时候菩萨能够门诸佛如来呀，以修多罗法而为说之，就是以经呢、律啊等等法呢来说之，就像这个十地经，十地经呢就是指华严经，就华严经当中啊说大乘法，教授菩萨如何行般若波罗蜜多，行这个檀波罗蜜多，就是行菩萨的波罗蜜多，到彼岸能够为地地增上，增益寂静，至静去广大乘者，增益寂静至进去广大乘者，此菩萨若得教授，则增益什么他智于广大乘而能进修。就是这个一大阿僧祇劫之后啊，菩萨如果得到他菩萨的教授，得到佛的教授，那就能够增益什么他智。什么他是定的意思，智呢是慧的意思，就是能够增益定慧，去向大乘的果证，于广大乘而能进修。这初地菩萨以上呢，他就是能够修一度啊，摄其他的五度，就是由一度摄五度。比如布施当中，布施当中就有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智慧当中就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就是有这个圣意慧为摄车了，能够融合在一起。这个时候修行广大乘呢，修行大乘行呢，才是真正殊胜的，才是真正的殊胜。后面再讲到这个如理作意啊，这作意的差别的时候，会进一步开显，就是他进入大乘正观的时候，能够见无我意，能够断烦恼，能够见自他一切有情都是无我的，能够与自他一切有情都是平等的，行利他了，这个 行这个救生事业呢，犹如利己，犹如救己。其他佛所证，其他菩萨所证呢，自己也能够同意所证，自己也能够同意所去向。那么这个智慧呀、打开来了，观察了，深入了。就是以世间心呢，这个没有得定的人和得定的人是有差别的。得了定的人，他有这个定心的直接正念的基础，所以对于经中有一些生命现象的描述，他非常能够接受。那没有正入的人，没有禅定的基础啊，他是不太了解的。所以有的地方他可以从理论上接受，但是没有办法从内心当中接受。所以道理上觉得是这样的，是如此的，但实际上会不会是这个样呢？还是打了一个折扣，不会能够，这个自己很对应。那如果他有一定基础呢，心里面的这个认知啊、信心呢是非常确定的，这个就是差异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初地菩萨以上呢，他这个修大乘呢，能够起广大利益，能够广修，能够广修，那么说了这个第一重之后，就是这个十节，然后相关的内容，那就是这个如理作意的差别。如理作意差别呢，这个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总意，一部分是正文意。那么这个总意当中呢，是一些补充的内涵，而且还讲的比较广，结合了这个嘞，这个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究竟道，结合了这个五道来说。那么在后期啊，正文义当中这个解释了也是有的。在总义当中，概要性的说呢，是一个呢整体论述。在这个正文义当中呢，是逐次逐次以文义了具体更加细致的论述，所以这二者可以参照起来。那么先说这个总义，总义的话就是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所依的生和这个义要，一部分呢是依的道。那说这个依的生和义要又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所依的生，一个部分呢是这个所依的义要。所依的生来讲呢，主要是怎么样呢？主要是说了得人生，遇到佛法生起了信心，这个就是所依生。他没有这个业障，就是没有这个大的障碍。比如说他做了这个杀父杀母啊，这个出佛身血了，破卷破和合身呢，破卷法轮身呢，杀阿罗汉呢，这个无尽业，那他修行佛法了会成为障碍，修不了。这即使修啊也不成就，成就不了，因为这个业力的作用太大了。他如果升官到了细的层面的时候，就会这个心念呢翻转，这个是一个，那这个是业障。那还有就是烦恼障，烦恼障呢就是他的这个烦恼相续啊太频繁了，不管是这个烦恼重还是轻，烦恼重的呢就是比如说很大的愤怒相，很容易这个跟人家对骂了、吵架了，心里不调顺，那是很重的愤怒心。那有的是很重的贪恋心，蝇营狗苟啊，非常的这个计较，从来就是这个远离不了对他所去向的东西呢，那种呢贪染， 那么持持续续的有这些想法，有的人就是心啊很杂乱凌乱，乱得一团麻一样的，静不下心来，这些看书看不了，要听啊也听不了，这没有办法。所以这些种种都属于是烦恼障，这个不是业障。那么这个无暇生呢，还有就不生这个三恶趣，你就生到这个恶鬼畜生的，这些是没有办法闻法的。这些都不是教授的所依生。还有他的见呢不对，事事这个烦恼所系，事事烦恼所系，不是说这个人事情太多了，这个应酬啊太杂了，不仅仅是指这个，还包括就是说呢，世间的颠倒追求，比如说无想定，认为无想定是在涅槃，或者是某种这个嘞，他神力的追求，彼岸的这个追求，他就不接受其他任何东西，所以佛法呢，不能够利益，光明普照，但如果是躲在这个阴暗的地洞里面呢，怎么照得到？照不到。所以这个是跟他的世间烦恼联系有关系的。那么这些都没有，才是这个所依生，就是能够为教授所设的所依生。他没有这个闻法的三障，烦恼障、业障、报障，生的三恶趣啊，这是报障。种种烦恼干扰呢，烦恼障；无间罪呢，是业障。那这些没有，那就是通达圣道就有可能。如果有的话，他就会于圣道起障碍，障碍圣道，障碍这个加行。那么这个是指主要，那如果是广义上来讲呢，比如说恶趣有一些天趣的这个相应的畜类龙啊等等，这个闻经语之后，像《般若经》里面所讲法，那也有这个龙啊等等的，发心的，生这个类喜悦的趣相的，但这个是少数，所以从这个多数，从这个普遍的层面来讲呢，那就是得暇满人生，具足这个条件，这样就可以了。这个是所依的这个生。那所依的意要是什么？所依的这个意要啊，就是他的这个心理趋向基础。心理趋向基础呢，有几种情况，就是说在资粮道呢，有这个欲界心专注就够了。那比如说这个闻思啊，闻思种种言教，那他这个也是依于这个嘞欲界专注心，这个是资粮道的层面，就是有闻有思。资粮道之后才是加心道啊，这些那就是有修了。那再进一步是见道修道，所以在这个加行道和见道的时候，他所依的意要心呢，什么样的心呢？粗禅的味道地定，这个粗禅，这个中间禅、二禅、三禅、四禅，这六个禅定，就为这个加行道。还有这个见到的意要心，就是有这样的这个趋向心理这个活动，依这个味道地定、粗禅、中间禅、二禅、三禅、四禅六个，你就可以起修道依于四禅，粗三无色定，粗禅味粗禅味自定定增等九种，那修道的话可以依九种，就是这个四禅定，这个三个无色界定就七个了，粗禅的味道地定， 这个是粗禅的，还有这个嘞正增定，那就是中间定，那一共加起来呀，有这个嘞九种，有这个九种，这个是修道，究竟道也可以有九种，也是这个情况。那另外还有一个特例的地方呢，就是圆觉和这个菩萨，就是末后最后有菩萨，他要成佛。那么他这个所依是什么呢？唯依后成，就是他只依止这个四禅定，就是圆觉和菩萨的加行道啊，只依止第四禅定。那么这个是一的意要差别，就是要这个进一步啊，成熟作意啊，它的意要是什么？就是这个几种情况。